来看路加福音16:20-31，财主与拉撒路的比喻下。今天经文比较多，我先念一下哈。路加福音16:22，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里，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我上次讲到财主与拉撒路的比喻的时候的前半段，是我谈到这个比喻谈到人生，就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有一个财主，他一辈子吃香喝辣喝辣，享受人生所有的美好，是他是所有人羡慕的对象，每个人都巴不得能够像他那样有钱。那另外一个乞丐名叫拉撒路，他穷途潦倒，半身瘫痪。有许多中国人都会说这样他所以会有这样的光景，一定是前世造了许多孽，才会有这样的光景。这似乎是说到人生是不公平的，人生是不公平的。但每一件事情在路加福音16:22都改变了。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拉撒路被天使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死亡是每个人的归零点，不管你生前多么富有，或是多么贫穷，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这是一个极大的翻转。不管你生前有多大的成就，有多有权势，多么富裕，或是多么潦倒，多么贫穷，死亡是每个人命运翻转的时刻。这里就是大逆转，死亡改变了每一件事，完全的改变。接着比喻谈到死后有死后的意识，在路加福音16:23那里说，这指着财主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着。这个很简单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财主了解到他是在地狱里。有些人会上天堂，不幸的很，这个财主以为他会上天堂，结果他死了醒过来，他发觉他自己下了地狱。那上次我们谈到拉撒路在天堂的光景，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财主下了地狱以后有怎样的情景，他有怎样的想法，有怎样的抱怨，以及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借着这个比喻想要给当时的法利赛人以及所有以后世代的人怎么样子的教训，给那些所谓的自以为义、自以为神的人们怎样的警告。然后在路加福音16:27-31，带我们进入这比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是什么原因让这财主下了地狱。在法利赛人中间，在一些敬虔人的想法里面，在历史上所有人的思想里面，甚至在今天的人的想法，他们认为有什么可能。我们先谈谈这死后的生命，这财主的命运。这个财主远远地望着，他意思说他在地狱，他有意识到他是在地狱。这里并没有说到灵魂的分碎，因为有人认为说人死以后灵魂先分碎，到直到末日审判的时候被醒过来。这里也没有谈到炼狱，炼狱是罗马天主教他们想出来，认为说有一些人不是太好，为什么一死后可以上天堂，所以他们需要到一个地方去磨练。 这里没有谈到磨练的等，也没有谈到等待的时期。这个财主一清醒意识到他是在地狱里，这是事实。就好像一个信徒离开身体就是与主同在那样，所有不信的人离开身体也是远离神的同在，进入永恒的地狱。那为了说这个故事的原因，耶稣在比喻中间让这个财主从地狱上看到天堂的情形，这只是为了说明这个故事，为了要强调这财主有什么想法。所以我们知道这事情不可能发生，因为在路加福音16章26节那里说，并且在你我之间都有深渊限定，因为每一个在地狱里面的经验都是限制在地狱里面，每一个在天堂里的人的经验都是限制在天堂。但是耶稣为了讲这个比喻的缘故，这个在地狱里的人看到了亚伯拉罕，这是为了要强调一个论点，就是这样，因为这样做确实显示了在地狱中受苦的本质，就是懊悔。在故事中，财主看到亚伯拉罕，也看到拉撒路在他旁边，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他喊说：“我主亚伯拉罕。”这表示说，财主在地狱里受到折磨，他需要寻求帮助，他只能恳求恩典，他只能以他是犹太人的身份来恳求。一般律法主义的犹太人，他们必不寻找恩典，他们假设神是因为他们已经有足够的公义，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的血缘关系，他们已经赚取到了公义。然而这财主这样的恳求告诉我们说，这个人不只是在地狱，同时他也知道他是在地狱。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关于地狱的有一件事情，就是那里有完全佛教的意识，人对自己那些可怜悲惨的意识会主导他全部的思想，他所有那些认为自己有多好的幻想，所有那些以为自己基本上是良善的，这些完全消失。在地狱里的罪人对于他们的悲惨有完全的了解，他们被完全的告知，他们有敏锐的知觉和良心，这些反而变成折磨他们的工具。接着在路加福音16章24节，财主那时有一个请求，他说：“打发拉撒路。”为什么耶稣要在这个比喻中让这个财主要求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下来给他一点安慰呢？我想耶稣是为了强调一点，就是说这个财主已经下到地狱了，那这个人还是同样的人，这个显示说他还是认为说拉撒路是一个低下的人，如果任何人需要离开天堂到下到地狱的话，那一定是拉撒路。就说虽然我们知道说天堂不可能有人会被差派下到地狱，但是在这个故事中，这财主不是说先祖亚伯拉罕啊，你能活下来，在他心目中亚伯拉罕还是他的先祖，是他所最尊贵的，在天堂中他还是认为天堂中有人，如果是有人最低下的话，还是拉撒路。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说，地狱并不能治疗这个财主，他看拉撒路正如他以往看他一样。这里说明说地狱并没有治疗的功效，不会改变人，因为他是惩罚性的。所以这财主恳求从一个他从来没有表示过任何恩典的人的手中来得到恩典。所以在地狱里的人不会有悔改，在地狱里的人也不会有谦卑，不会破碎。所以他想要的只有一件事情，他并没有要求要离开地狱，因为他的良心不会让他脱离那里，他只要求一件事情，16章26节的后半段，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财主受折磨，这里所用的隐喻是口渴和缺水，财主要拉撒路给他一滴滴水，用指头尖沾水凉凉的我的舌头。财主知道他所受的苦是公正的，他所要求的只是在这个永恒无止境的恐怖中有一点点的安慰，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 那真正的水是无法减轻他这个永恒折磨的灵魂的，那不是要点。这里的信息是一个极其渴望想要得到一点点安慰的这种图像，这与地狱的图像是一致的。那我们来看一看，说是旧约圣经中关于地狱的有哪一些描述。旧约圣经形容地狱是一个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地方，这是从以赛亚书66章23到24节而来。那里说，每逢月朔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这是不敬虔人的命运，永远的羞辱鄙视无法减轻的罪疚。这里也谈到用火焰来形容地狱。那在福音书和新约的作者形容地狱是一个被火烧的地方，它的火焰是折磨和痛苦的。地狱在福音书也被形容为一个黑暗，如同消失在无限空间的角落，处于可怕的折磨和痛苦，一个哀哭切齿痛苦的地方。那在马可福音就引用这个以赛亚书的那个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是在马可福音9章48节。所以火很明显是一个折磨的经验的一个隐喻，虫是不死的。有些圣经评论学家认为说，虫是指良心，就是一个侵蚀、责备、挑剔、不仔细的罪疚，深深的印在人的灵魂上，在地狱里折磨人。那在新约圣经中另外一个描述的方式是在马太福音8章12节，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它是一幅被抛弃的图像，一幅被驱逐的图像，一幅被丢在外面远离神，离开所有的好的。那在地狱里，人的良知完全的被启动，灵魂完全的意识到罪，良知会释放他不仔细的能力来对罪人定罪，罪人的灵魂会被这个罪疚不仔细的折磨，良知永远不会静默，人不再能够用这个文化的道德标准来扭曲或误导。我们那时的良知没有办法被人用那个玩弄那个心理学的游戏来使他缄默，或是使用某种药物让你不觉得罪疚。在地狱里，良知会被完全的感觉到，他会被无情的感觉到。这时候在16章25节，亚伯拉罕说，儿啊，我相信当耶稣让亚伯拉罕这么说的时候，在他心中有些怜悯。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儿啊，亚伯拉罕说，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那并不能让你不下地狱。你生前有许多好东西，你获取所有你生活能找到的普遍的恩典。是的，你在神的眷顾下，你过着高级的生活，你有你所有物质的奢侈，所有属世的快乐和财富，你有这些暂时的物质会逝去的东西，你有自私的舒适，你很悠闲，你很快乐，你什么都有，你在你的人生什么都有。同样的，拉撒路也受过苦，这不是拉撒路所想要的，也不是他的选择，但是很明显的，这隐含着拉撒路在受苦的当中，他会寻求神，在希望中盼望来生，寻找并且接受救赎。如今每一件事都改变了，拉撒路被亚伯拉罕这样的圣徒来安慰，被天使来安慰，他能在神面前的这件事情来得安慰，而财主反受痛苦，在一个永远焚烧的火势，但是不会洁净灵魂，一个在永恒黑暗中焚烧的火焰，只是为了刑罚。亚伯拉罕对财主说，你生前不愿意提供拉撒路任何的安慰怜悯，现在拉撒路也没有办法提供你甚至一点点的安慰，现在你在你所在的地方，拉撒路在拉撒路所在的地方。路加福音16章26节，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这个深渊有一个目的，就是让那个在地狱的人 始终留在地狱。在天堂的人留在天堂，天堂人不能下到地狱，地狱人不能上到天堂。那我们需要来想想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人会下地狱？首先我们要知道说，犹太人他们，法利赛人他们怎么想法。法利赛人认为说，血统或种族是人下地狱的主要原因。我们要记得说， 在那个时代，犹太人被说服说，地狱是为外邦人预备的，而天堂是为犹太人预备的。说假如你是一个犹太人，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着这个原因你就会上天堂。哦，但是这个故事中的主人他不是外邦人，他是犹太人。为什么？因为在故事中，耶稣在比喻中16章24、27、30节，这个财主他三次说我主亚伯拉罕，我主我主。所以肯定的，耶稣要确定，要让当时的听众确定，这个财主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有正确的血统，但是他却下了地狱。所以血统不是问题的所在。那第二个原因，有人有第二个意见，是不是因为他，不是因为他的血统，是因为他的财富？因为中国人也说，为富不仁，所以富人应当下地狱。也许是他是太富有了，天天穿着紫色袍和细麻衣，就是今天的讲法，就是穿那个名牌哈。那名牌的名字我都念不出来，不晓得是什么名牌，或是带一个天天带着那种10000美金以上的那个包子哈，不是皮包了哈，不是那个包子，不是吃的包子哈。那也许他太重放纵过户，天天吃喝宴乐。他如果能够愿意把他的财产分给施舍给穷人，是不是就不会下地狱？确实哈，耶稣也曾经说过，财主要进神国是非常难的哦，因为金钱可以成为他的障碍。人可以因为信赖钱财而下到地狱，但并不是说人的财富就会让他送到地狱。因为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也很富裕，所以神也允许一些富人到了天堂。那是不是他不是一个敬虔的犹太人啊？说明他只是一个世俗的犹太人呢，没有信仰的，或是无，就是不可自论者哦。事实上，这财主不是这样的，因为他的弟兄都熟悉摩西和先知，这是指旧约圣经哦。所以他后来不是要那个拉撒路死里复活，到他父家去，告诉他五个兄弟，可以为他做见证，免得他到他这个也到地狱。所以表示说他们是知道旧约圣经的，是敬虔的啊。那他也相信悔改啊，因为在16章30节的时候，他那里说，如果有人从死里复活回去的话，他们一定要悔改啊。所以他也相信悔改，他现在也相信地狱的，我相信他以前也相信地狱，所以。这个财主不是一个撒都该人，撒都该人不相信天使，不相信死后有生命，不相信永生，但是这个财主相信。所以财主是一个典型的敬虔的犹太人，他对旧约神经有旧约的神学有非常的了解，他是相信神的人，这让那些惊讶到自己居然下到地狱的人的完美的样品。那也许有人会说，他是因为他的品性啊，他品性不好，他有什么邪恶的行为。但是耶稣在故事中没有谈到任何关于他德行的事情，没有说任何事情。虽然他有说有些事情是他需要做的，但是他没有做。但是这故事没有说到他做到任何邪恶的事情啊，所以这个也许是一个是肮脏的富裕，但是他不是一个坏人。那也许我们可以想说，也许他当时愿意施舍，把财产给穷人呢、啊？好像在马太福音13章21节，对一个富有的少年官所说的哈，说你要去变卖你所有分给穷人，但是那个人做不到，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他是放纵的，放纵到一个程度，对人缺少怜悯、关怀和良善，因此而下地狱。而他五个弟兄也是这样。但是耶稣在比喻中并没有说到这件事情。那么到底让人下地狱的原因是什么呢？让这个财主以及他的五个弟兄弟将来会下地狱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罪会把人带到地狱， 他的种族不会，他的钱财多少也不会，但是你若人是世俗化并且忽略神，会把人带到地狱，最会送人到地狱。那我们知道自私是一个罪，而那罪本身就会将人送到地狱。但是这里我们就开始进入到那个真理的里面，最会把每一个人送到地狱，而自私是所有罪的中心，因为所有的罪都是肯定自我超越神。但是追根究底，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因为我们都是自私的，不是吗？但是我们没有说每一个人都要下地狱，因为那只是真理的一半，不是全部。假如这个财主对这个讨饭的有一些慈悲的举动，这样子能救他吗？我们是否因着乐善好施而得救吗？我们是否可以因着慈善事业而得救吗？虽然罗马书2:14-15说我们也是因着行为受审判，雅各也说了同样的事情，我们都是按着我们的行为受审判。耶稣甚至说从果子就可以看出他们，我们会因着行为受审判，但是我们不能因着行为得拯救，这是非常重要的区别。那以弗所书2:8-9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那里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唯一能拯救我们的工作是神在我们身上借着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所得到的，就是重生转变称义成圣的工作。所有都是神圣的恩典，不是功德。我们是为了做好事而得拯救，我们不是借着做好事而得拯救。我们得拯救是为了让你我可以因此行善事。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下地狱的人他会有什么样的抱怨。使徒行传28:28，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这里引发出一个有趣的问题，这个财主这个请求可以说是一个抱怨。他抱怨什么呢？这财主实际上是说，你知道我之所以会到这里，是因为没有人告诉我，我也没有看到足够的证据。言下之意是说，假如有人从天上显一个真正的大的从天上来的神迹，那么他们就不会像我一样下地狱。这有点像你还记得说以前那个很出名的那个哲学家罗素，他那时在临死之前，因为他太太其实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但是他就始终背叛背逆神嘛，不相信神嘛，那不相信人有灵魂。所以他在临死之前，人家问他说，只要你死后你发觉人有灵魂，那你当你面对神审判的时候你要怎么答辩呢？他说，我会对神说，你并没有让我看到足够的证据让我能相信你。这跟这财主一模一样，基本上一模一样。这也是现代人许多的说法。财主说，如果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来警告我，假如我看到足够的神迹，那就足够让我相信，我们就不会在这里，我的兄弟也不会在这里。换句话说，我们缺少神迹，这是法利赛人常常说的话。你还记得什么？在马太福音12:38，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着神迹给我们看。我在这个例子是好几个，马可福音呢，马太16:1，马可福音8:11，路加福音11:16等等，都有类似这样的哈。所以这个财主说，假如有这种事情发生的话，那怎样？我的那个五个兄弟他们必要悔改。所以他说，我在地狱和我这五个兄弟将来会下地狱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给我们足够的警告，他们需要知道更多的证据。那针对财主在这16:27-28的这个问题，耶稣借着路加福音27:31这个杜撰的对话，借着亚伯拉罕的口来说，他说，你已经有了，同时你的五个兄弟早就已经有所有的资料，就是摩西和先知的话是你们所需要的全部，听从摩西和众先知的话，这是犹太人用来指旧约圣经， 他们称他为摩西和先知的话，或是律法和先知。许多人活在半真理的状态，因为他们不像这财主，他们是良善慷慨的，他们施舍给穷人，他们也没有犯非常可怕的罪恶，所以他们认为他们可以上天堂。但是天堂不是靠慈善事业而赚来的，地狱也不是因为缺少那些德行而有的。人们下了地狱并不是因为那些原因，人们下了地狱是因一个原因，这在路加福音16章27到31节变得很清楚。路加福音16章29节，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路加福音16章31节，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人们下到地狱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听从圣经的话语，因为圣经旧约和新约是进入天堂的途径，人不是靠着，不是借着人的功德。人犯罪，他会下地狱，这是一部分的真理。人自私，也会把他送到地狱，这也是有一部分的真理。但是只做最小的罪，却非常慷慨，并不能带他到天堂，他也会下地狱。唯一到天堂的途径是听从圣经里面所提供的救赎的道路。这里用摩西和先知的话，这是犹太人表达旧约的方式。那这一段对话就带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因为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是在十字架与复活之前，我们记住这一段。所以就那我们就需要问说，摩西和先知的话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十字架和基督复活之前，一个人包括犹太人需要相信才能逃脱地狱呢？对于我们这个在十字架的这一头，我们很清楚，罗马书10章9到10节说，你若头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头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但是如果人活在基督之前，在十字架之前，他需要相信什么呢？这是一个被讨论了几个世纪的问题，但答案是其实在圣经里面。这个财主需要相信什么才可以进入天堂呢？到底拉撒路实际上是相信什么，所以他得以进入天堂呢？到底这五个兄弟需要相信什么才能逃脱地狱呢？神在旧约启示的进展中，到底启示了什么需要被相信的，让一个罪人可以得拯救呢？其实旧约者与新约是非常和谐的哈。我先立一个小小的清单，这不是表示全部的那个，但是我们可以显示旧约与新约如此的和谐。第一个，人需要相信神的本质，人需要相信神是那个启示旧约的神，神是全然圣洁、拥有主权的造物主、统治者、颁布律法者和审判官，神是那一位会审判罪人的神。第二，人也需要知道，不只是神是圣洁的，是所有罪人的审判官，同时人也需要悔改。旧约圣经的主要基调是悔改。第三，人们需要相信，如果他要得拯救，要相信这个拯救是神有主权的恩典。在十字架之前，每个世代的罪人也都是独独借着十字架的恩典而得拯救。第四，人需要相信的就是他将会从神得到罪的赦免。神因着本性，神是一位赦免的神，这是神恩典运作的方式。第五，人需要相信达到这救赎的方法是借着信心。从最开始创世纪15章6节说到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第六，他也需要相信救赎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借着他被赐予的一个外来的公义。人来到神面前，他要如同那路加福音18章13节那个比喻中的税吏一样，他知道他是不配的，他需要神的恩典，他需要那个赎罪祭的恩典可以用在他身上。这个法利赛人与税吏的比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喻，我以后有机会我会讲，那还要花2次的时间才有办法讲，所以非常重要。所以如果人要能够在神面前显为公义的话，他需要一个公义不是他自己的，他需要相信归罪，就是他的罪会被归在一个替代者的身上，他是被那个 那一个替代者的公义所覆盖。第七，在旧约时代的人要得拯救，他需要知道神的公义得到满足是因为罪的替代的缘故。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没有罪可以得到赦免，除非有牺牲的血。没有罪能得以赦免，除非有一个牺牲者来替代者为他死。所以当司洗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他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他知道这件事情，他这是替代，代偿性的替代。第八，他需要盼望将要来的弥赛亚。第九，一个人接受救赎以前是始终是借着完全的放弃，离开所有的，离开所有的偶像，放弃所有其他的公义，放弃自我的依赖，放弃所有的罪恶，放弃所有其他的希望，放弃每一件事情，为了独一的救主，愿意完全的放弃。那我们要记住，这个比喻是针对这个故事，这个法利赛人不肯悔改而说的。这个比喻是在路加福音十五章一开始，一连串下来的许多比喻中的最后一个，是针对法利赛人不肯悔改这件事情而讲的。那我们就需要再想一个问题哈。这是唯一的故事，耶稣给了故事中的人物一个名字的比喻。那耶稣有意的给故事中的配角，而且是配角。我们一般讲那个电影里面，那主角会讲话，那配角就是跑龙套，就只是在那，只是配角，他不讲话。耶稣有意的给故事中的配角一个名字，他有没有其他目的？假如拉撒路真的从死里复活，对财主的五个弟兄有没有用呢？我们知道哈，在故事中，这财主和他的五兄弟知道拉撒路是谁，他给了一个名字，这很重要。因为如果他们不知道拉撒路是谁的话，他死里复活的话，他们也不知道他是死里复活嘛，是不是这样？所以为什么耶稣在这比喻中给他一个名字，这也是原因之一的哈。因为怎样？因为他们一定知道说他是谁了，不然说一直乞丐的父母，他怎么知道是哪一个？是同一个乞丐，不同的乞丐。但是在这个经文的文脉中，耶稣的这个财主的角色实际上是指一个法利赛人，而且在这里这个法利赛人所关心的是他圈内的伙伴，就是那些他们办宴席的时候所邀请的对象。法利赛人他们办宴席的只邀请法利赛人，就是那些配哇，他们就是说他们是有自己的一群，他们不会跟那些所谓的普通人去来往的就在国会作证的时候，那个有一个斯坦福的女教授，哇，她还说了这样，实在是很恶劣他们自认为高人一等。那法利赛人也是这样的，他们举办宴会，他就只邀请这法利赛人的同伴们所以这个财主和五个兄弟是法利赛人的图像，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们有圣经，很明显。这个财主没有听从，因为他不听从圣经所说的，他也知道他的兄弟不会听从，这是法利赛人的光景，那法利赛人始终是要求神给他一个神迹嘛，不是吗？你看路加福音我刚提到的十一章十六节，又有人试探耶稣，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他说，如果一个神迹从天上下来，一定是没有办法造假的嘛，但是耶稣说，若不听从摩西，16章31节，若不听从摩西的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你们说，如果有人从死里复活，你们就相信，他们需要知道他们所知道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拉撒路有名字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这故事是这样发展。这故事耶稣给比喻中的角色一个名字，另外一个原因是在约翰福音十一章。这一幕是在这个事件发生以后的几个月，耶稣在伯大尼的路上，他让另外一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拉撒路已经死了，他在坟墓里四天了，他真正的死了，耶稣将他从死里复活，记载在路加福音十一章43到44节。那这事情发生以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在路加福音11章45到46节，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 但是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那我们听一听法利赛人怎么回应哈，在约翰福音11:47-50，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主和我们的百姓。”那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这该亚法是那个亚拿的女婿哈，他是很聪明。你看他讲的这句话，就知道他是一个政治人物，他非常聪明。他是本年做大祭司的，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都是傻瓜了，都是笨蛋。你不想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这是你们的好处。就是说，你知道杀一个人哈，维稳30年哈，这是一个很值得的做法了哈。这是非常聪明，是政治人物，那个没有原则，这种都是这样讲，他牺牲一些人来达到他目的哈。”所以你们都是笨蛋，他一直是这样讲。至于法利赛人并没有说我们需要找到拉撒路来问他这四天他跑到哪里去，他没有，他也没有说要找耶稣来问说他是靠什么才让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没有人能借着神迹得拯救，得拯救是关乎信心。法利赛人对于复活的拉撒路所想要做的只是想要杀他，约翰福音12:14，但是祭司长上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每一个人应该就会相信的，但是不是，他们想要杀他。在这之后，当然耶稣以自己以大能从死里复活来见证他的信心。那么到底这个比喻给我们今天的人怎样的教训呢？有许多的无神论的人认为说，人只是物质，没有灵魂。人若不在今天好好的享受人生，就是想办法去立德、立功、立言啊，将来有一天你可以永远的活在人民的心目中哈。就是好像就是在中国，他一般官员他们死的时候的一般的台词哈。在耶稣的时代，那些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他们自认为敬虔，定下许多律法来操控百姓，以敬虔为得利的途径。或是那些经营圣殿的撒都该人，虽然不相信人死后的生命，但是他们仍紧紧地抓住宗教体系，让自己成为污秽的富裕。这些人都拒绝耶稣。今天这个情形以不同的面貌出现。那些左派不信神的人，他们借着控制美国的教育体系，来对美国下一代人进行洗脑。几十年下来，这一群所谓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的愚蠢的精英，认为他们的语义已经成熟，可以公开敌对基督。他们以自己为神，对不管是现代的人或历史上的人物，以自己是代表公义的角度拿来审判。所以最近吵得沸沸腾腾的那个 BLM 的中文翻译叫黑人命贵，以及 Antifa， 就是说反法西斯的法西斯运动，这些人认为基本上认为他们的人生意义就是抹杀所有人类的记忆，烧毁现存的体系，以共产主义的历史观重新改写历史，在地上重新建造一个美丽的新世界，就是共产主义的天堂，这是他们终极的目标。只有今生没有来生。那对一些能够靠机会或是体制或是欺诈的手段在今生能赚大钱的人，特别是在中国，因为中国过去30年经济突飞猛进，有许多人因此发大财哈。这些相信人只有身体没有灵魂的人，他们人生的目的就是让自己肉体的欲望得到最大的满足。像最近吵得沸沸腾，最近中国一个很大的消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民间企业叫明天系哈，被政府整个接管哈。那他的那个以前的那个控制人叫做肖建华，他是几年前被绑架回中国，然后就反正就不见了哈，就不见了哦。那听说那个肖建华他在养了30多个美女哈，都是名校毕业的哈，因为他财产很多，所以他尽情去享受他的肉体的欲望哈。但是这些 每个人都会经历人生的三个阶段，就是人生、死亡、死亡后的生命。不管我们生前是什么样的人，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一节那里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当死亡临到一个人的时候，人在世上所拥有的一切对他都将归于零。如同我上次讲到的，每个人都会走到一个所谓的钱财对他是无用的时候。但是有一件事情不能无法逃避的，就是死后且有审判，人会被神所审判。人死亡后是有灵魂的，灵魂是有意识的，不要做个愚蠢的人，或是活在那个人死如灯灭的幻觉中，或是活在认为自己已经够好，将来可以面对神的审判的幻觉中。是什么样的愚蠢人才会白白地错过现今还可以得救赎的机会呢？是怎么样的愚蠢人才会愿意牺牲未来，只是为了现今短暂的一些罪恶呢？永远的咒诅是圣经所宣告的，没有解脱，无法逃避。听说罗素也说了一句话，说人只是生来无知，然后被教育成为愚蠢。所以很多人他会这样相信，好吧，就是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先知以西结在以西结书三十三章十一节宣告神对当时以色列人的呼吁，其实也是对我们现在每一个执意不肯悔改的世人的呼吁。他那里说，你们对他们说，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今天神也同样对所有的世人，特别是对那些执意执行邪恶的抵挡神的人说，你们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上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原来是应该下地狱的，我们是不配的，我们也是罪人，我们是自私的，是我们是没有办法达到你公义的标准的人。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让我们这样的不配的人可以得到这个救赎，就能够在将来，当我们走完这人生的这个旅途，这个特旅的旅途的时候，能够回到天家去。主，我们也恳求你也怜悯在，也许在网上有一些的弟兄，有一些的人，他们还没认识你，恳求你的灵也感动他们，让他们能够有那个看见的时刻，能够看到是他人生真的是很短暂，马上就要过去。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每个人要回到天家，我们要面对我们面对你的时候，是每个人都要接受你的审判。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给我们这样的覆盖，你把耶稣基督的公义作为我们的覆盖，让我们能够坦然见你。也恳求你也同样怜悯其他还没相信的人。我们为我们以上的这一段的经文的教训的献上我们感谢，我们这样的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